流苏不答，调转身就走。柳原追上去笑道，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保得住你的美。萨黑伊尼上次说他不敢结婚，因为印度女人一闲坐下来待在家里，整天坐着就发胖了。我就说中国女人呢，光是坐着连发胖都不肯发胖，因为发胖至少还需要一点精力，懒倒也有懒的好处。流苏只是不理他，他一路陪着小新低声下气说说笑笑。他到了旅馆里，面色方才和缓下来，两人也就各自归房安置。流苏自己筹量着，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，他倒也赞成，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，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，很少结婚的希望。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，在恋爱过程中，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，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，后来总还是结婚、找房子、置家具、雇佣人，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的多。他这么一想，今天这点小误会也就不放在心上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听到徐太的屋里鸦雀无声，知道他一定起来得很晚。徐太太仿佛说过的，这里的规矩，早餐叫到屋里来吃，另外要付费，还要给小账，因此决定替人家节省一点，到食堂去。他梳洗完了，刚跨出房门，一个守候在外面的仆欧看见了他，便去敲范柳原的门。柳原立刻走了出来，笑道，一块儿吃早饭去。一面走，他一面问道，徐先生徐太太还没升帐？流苏笑道，昨儿他们玩得太累了吧，我没听见他们回来，想必一定是近天亮。他们在餐室外面的走廊捡了个桌子坐下，石栏杆外生着高大的棕榈树，那丝丝缕缕披散着的叶子在太阳光里微微发抖，像光亮的喷泉。树底下也有喷水池子，可没有那么伟丽。柳原问道，徐太太他们今天打算怎么玩？流苏道，听说是要找房子去。他们找他们的房子，我们玩我们的。你喜欢到海滩上还是到城里去看看？流苏前一天下午已经用望远镜看了看附近的海滩，红男绿女果然热闹非凡，只是行动太自由了一点，他不免略具戒心，因此便提议进城去。他们赶上一辆旅馆里特备的公共汽车，到了中心区。柳原带他到大中华去吃饭，流苏一听，仆欧们却是说上海话，四座也是乡音银耳，不觉诧异道，这是上海馆子。柳原笑道，你不想家吗？流苏笑道，可是专程到香港来吃上海菜，总似乎有点傻。柳原道，跟你在一起我就喜欢做各种傻事，甚至于乘着电车兜圈子，看一场看过了两次的电影。流苏道，因为你被我传染上了傻气，是不是？柳原笑道，你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。吃完了饭，柳原举起玻璃杯来，将里面剩下的茶一饮而尽，高高的支着那玻璃杯，只管向里看着。流苏道，有什么可看的，也让我看看。柳原道，你迎着亮瞧瞧，里头的景致让我想到马来的森林。杯里的残茶向一边斜过来，绿色的茶叶粘在玻璃上，横竖有致，迎着光看上去像一颗脆生生的芭蕉。底下堆积着茶叶，攀结错杂，就像末期的蔓草 于蓬蒿。流苏凑在上面看，柳原就探过身来指点着。隔着那绿茵茵的玻璃杯，流苏忽然觉得他一双眼睛似笑非笑地瞅着他。他放下了杯子，笑了。柳原道：“我陪你到马来亚去。”流苏道：“做什么？”柳原道：“回归自然。”他转念一想，又道：“只是一件，我不能想象你穿旗袍在森林里跑，不过我也不能想象你不穿着旗袍。”流苏连忙沉下脸来道：“少胡说。”柳原道：“我这是正经话，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应该光着膀子穿着时髦的长背心，不过你也不应当穿西装，满洲的旗装也许倒合适一点，可是线条又太硬，总之人长得难看，怎么打扮也不顺眼。”柳原道：“别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你看上去不像这个世界的人，你有许多小动作，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，很像唱京戏的。”流苏抬起眉毛冷笑道：“唱戏？我一个人唱也不成啊，我何尝爱做这，也是逼上梁山。人家跟我耍心眼儿，我不跟人家耍心眼儿，人家拿我当傻子呢，准得找着欺负我。”柳原听了这话倒有些黯然，他举起了空杯试着喝了一口，又放下叹道：“是的，都怪我，我装惯了假，也是因为人人都对我装假，只有对你我说过些真话，你听不出来？”流苏道：“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。”柳原道：“是的，都怪我，可是的确为你费了不少的心机。在上海第一次遇见你，我想着离开了你家里那些人，你也许会自然一点。好容易盼着你来了香港，现在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，到原始人的森林去。”他笑着自己，声音又哑又涩，不等笑完他就喊婆拿账单来。他们付了账出来，他已经恢复原状，又开始他上午的调情，顶文雅的一种。他每天伴着他到处跑，什么都玩到了，电影、广东戏、赌场、格罗士打饭店、丝毫酒店、青岛咖啡馆、印度绸庄、九龙的四川菜。晚上他们常常出去散步，直到深夜。他自己都不能够相信他连他的手都难得碰一碰，他总是提心吊胆，担心他突然摘下假面具对他做冷不防的袭击。然而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，他维持着他的君子风度，他如临大敌，结果毫无动静。他起初倒觉得不安，仿佛下楼的时候踏空了一级似的，心上异常愣虫，后来也就惯了。只有一次在海滩上，这时流苏对柳岩心上异常愣虫，后来也就惯了。只有一次在海滩上，这时流苏对柳岩多了一层认识，觉得到了海边也去去无妨，因此他们到那里去消磨了一个上午。他们并排坐在沙上，可是一个面朝东，一个面朝西。流苏嚷有蚊子，柳原道：“不是蚊子，是一种小虫，叫沙蝇，咬一口就是一个小红点儿，像朱砂痣。”流苏又道：“这太阳真受不了。”柳原道：“稍微晒一会儿，我们可以到凉棚底下去，我在那边租了一个棚。”那口渴的太阳涓涓地吸着海水，竖着吐着哗哗地响，人身上的水分全给他喝干了，人成了金色的枯叶子，轻飘飘的。流苏渐渐感到那奇异的眩晕与愉快，但是他忍不住又叫起来了：“蚊子咬！”他扭过头去，一巴掌打在他裸露的背脊上。柳原笑道：“这样好吃力， 我来替你打吧，你来替我打。”流苏果然留着心，照准他臂上打去，叫道：“哎，让他跑了。”柳原也替他留着心，两人噼噼啪啪打着，笑成一片。流苏突然被得罪了，站起身来往旅馆里走。柳原这一次并没有跟上来。流苏走到树荫里，两座芦席棚之间的石径上停了下来，抖一抖短裙上的沙。柳原还在原处仰天躺着，两手垫在井底下，显然又是在那里做着太阳里的梦，人晒成了金叶子。流苏回到旅馆里，又从窗户里用望远镜望出来，这一次他身边躺着一个女人，辫子盘在头上，就把那萨黑夷尼烧成了灰，流苏也认识她。从这天起，柳原整日架的和萨黑夷尼厮混着，他大约是下了决心把流苏冷一冷。流苏本来天天出去惯了，忽然闲了下来，在徐太太面前交代不出理由，只得说伤了风，在屋里坐了两天，欣喜天公时去，又下起缠绵雨来，越发有了借口，用不着出门。有一天下午，他打着雨伞在旅社的花园里兜了个圈子回来，天渐渐黑了，约莫徐太太他们看房子该回来了，他便坐在廊檐下等他们，将那把鲜明的油纸伞撑开了横搁在栏杆上，遮住了脸。那伞是粉红地子，石绿的荷叶图案，水珠一滴滴从经文上滑下来，但雨下得大了，雨中有汽车航行的声音，一群男女嘻嘻哈哈推着挽着上街来，打头的便是范柳原。萨黑夷尼被他搀着却是够狼狈的，踝脚上溅了一点点泥浆，他脱去大草帽，便洒了一地水。柳原瞥见流苏的伞，便在扶梯口上和萨黑夷尼说了几句话，萨黑夷尼单独上楼去了。柳原走了过来，掏出手绢子，来不住地擦他身上脸上的水渍。流苏和他不免寒暄了几句，柳原坐下来道：“前两天听说你有点不舒服。”流苏道：“不过是热伤风。”柳原道：“这天气真闷得慌，刚才我们到那个英国人的游艇上去野餐的，把船开到了青衣岛。”流苏顺口问问他青衣岛的景致，正说着，萨黑夷尼又下楼来了，已经换了印度装，兜着鹅黄披肩，长垂及地，披肩上是两寸来阔的银丝堆花香滚。他也靠着栏杆，远远地捡了个桌坐下，一只手闲闲地搁在椅背上，指甲上涂着银色的扣篮。流苏笑向柳原道：“你还不过去？”柳原笑道：“人家是有了主的人。”流苏道：“那老英国人哪儿管得住他？”柳原笑道：“他管不住他，你却管得住我。”流苏抿嘴笑道：“哟，我就是香港总督，香港的城隍爷，管着一方的百姓，我也管不到你头上呀。”柳原摇摇头：“一个不吃醋的女人多少有点病态。”流苏扑哧一笑，隔了一会儿，流苏问道：“你看着我做什么？”柳原道：“我看你从今以后是不是预备待我好一点。”流苏道：“我待你好一点坏一点，你又何尝放在心上？”柳原拍手道：“这还像句话？”话音里仿佛有三分酸意。流苏撑不住放声笑了起来：“也没有看见你这样的人死气白咧的非得要人吃醋。”两人当下言归于好，一同吃了晚饭。流苏表面上虽然和他热了些，他使他吃醋无非是用激将法，逼着他自动投到他怀里去。他早不同他好，晚不同他好，偏见这个当口和他好了， 白牺牲了他自己，他一定不成情，直到他中了他的计，他做梦也休想他娶她。很明显的，他要她，可是他不愿意娶她。然而他家里虽穷，也还是个望族，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，他担不起这诱奸的罪名，因此他采取了那种光明正大的态度。他现在知道了，那完全是假撇清，他处处地方希图脱卸责任，以后他若是被抛弃了，他绝对没有谁可抱怨。流苏一念及此，不觉咬了咬牙，恨了一声，面子上仍旧照常跟他敷衍着。徐太太已经在跑马地租下了房子，就要搬过去了。流苏欲带跟过去，又觉得白扰了人家一个多月，要再常住下去实在不好意思，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事儿，进退两难，倒煞费踌躇。这一天在深夜里，他已经上了床多时，只是翻来覆去，好容易朦胧了一会儿，床头电话铃突然啷啷响了起来。